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2026年7月1日，中国有一部新法律上线实施了，叫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海外中文圈引起了不小的涟漪，担心它又是虽远必诛的一种新手段。因为这部新法的第63条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境外的组织和个人是谁呢？那当然范围很广泛，包括了从外国政府、媒体到任何个人，还不仅仅是针对海外华人。至于说怎么样追究法律责任呢？怎么能管住他们呢？那等他追究了以后咱们再来说。不过啊，这个法条呢倒是体现出了强烈的要把全世界的嘴都管起来的意图。讲解法律会非常枯燥啊，咱们这里直接说要点。这部法律看起来是在促进民族团结，但是我认为它其实是重新定义了什么叫中国人啊，这个事情很厉害，甚至是重新发明了中国人。这个新法所要压制的对象，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中国境内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群体，其次是在台湾和香港，虽然是汉族社会，但是有强烈离心倾向的一群人，也是重点要威慑压制的对象。至于说在中国以外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境遇的人啊，包括我这样的评论人，在立法的动机当中啊，那重要性是微乎其微的啊，几乎是不予考虑的。至于说境外的藏人和维吾尔族人团体，那早就被贴上了敌对分立势力的标签，早就被归入另一类斗争范畴了。也就是说，这部法律它主要还是防范四境之内的，是防中国人民自己的啊。以前说虽远必诛，但是太近了就不太好诛，而现在呢也得想想办法诛了。为什么说太近反而不好诛呢？因为强制民族同化和优待少数民族这两个政策在执行上啊，基层干部不好把握分寸，有的时候就互相抵触，左右为难。比如说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在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政策，目的当然是要消除歧视啊，增进域内所有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同时也提升政府的权威。但是在中国的所谓民族自治地区，不同政策的目标经常就有冲突了。比如强制同化政策和文化风俗就有抵触，这种强制同化既可以是文化上的，也可以是经济上的。文化同化在新法中也有体现，就是强制性的普通话教育。在其他多民族国家，很少有强制的官方语言教育，都是以鼓励的方式。经济上的强制同化呢，就是让当地人民改变他们传统的生活习俗啊，比如你是游牧民族，我现在就强迫你定居啊。比如我要引进一些工业和矿业，改变了你当地的生态环境，但是啊，你们怎么生活叫做幸福，得我说了算，得你服从政府的安排，那这也算是经济上的强制同化。比如要修路开矿的时候，那就有可能和当地的风俗信仰相抵触了，在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眼中呢，这些行为就成了打扰祖先安宁，是干扰神灵的行为了。我在离开中国之前啊，有一次就去了康区，就是四川的藏区，一路上就看到一些山被劈掉了一半，含金属的岩石裸露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起来还挺壮观的。但是就有同车的人告诉我说，就是因为这些开矿的事情和当地藏人起了不少冲突，除了藏人眼中的圣山被破坏引来的冲突之外呢，还有很多现实的权益纠纷。比如这个山体被破坏以后，它就更加容易下雨滑坡，就给牧民牲畜带来了安全上的威胁，还有利益上的纠纷。这个开矿带来了草场被污染，那你怎么补偿牧民呢？还有矿业带来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得修路啊，还得建输电设施。那这样的话就有大批的汉族建筑工人和矿工入驻当地，甚至数量比当地牧民都多，那就带来了不同的生活习惯，构成了很强的侵入感。那你说当地牧民能高兴吗？就引来了很多麻烦。当地人碰到这种事情急了，当然就要抱团反抗，就要喊出来，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不是你们汉人的，你一区分我们和你们啊，那坏了，就成了民族矛盾了。在所谓民族自治地区要处理这些矛盾，客观的讲是比在内地要多一层敏感。如果藏人在寺院里聚集，当地公安要冲进寺院抓人，免不了就会破坏寺院。如果抗议者被僧人保护起来了，还得把僧人一起抓起来，那传出去就成了宗教迫害加民族迫害。那的确呢，这种事情也不时的发生。 但是在同样的矛盾当中，民族自治地区就能够得到比内地居民多一些的补偿啊，就是当局的让步呢会多那么一丢丢。在20年前我离开中国之前啊，去四川的甘孜州和阿坝州就听到了许多这样的故事。在做今天这期节目之前，我搜了一圈，发现同样的情况这些年来在中国其实一直没有断过。最近曝光到国际上的一起，就是2025年发生在甘孜州石渠县的一起采矿案件，有80多名藏人被逮捕或者失踪。流亡藏人为这个事情还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过一场抗议活动，希望国际关注。这算是近年来规模很大以及被逮捕人数很多的一起冲突了，它是民族纠纷加上维权纠纷。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再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当局就有话说了。如果藏民们说啊，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政府就有理由了，什么你的我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啊，谁要反对开矿，实质就是反对我们的经济同化政策，那你就不是中国人，你就是破坏了民族团结啊！一顶大帽子现成的就给你扔过来了。那过去的权益纠纷，当局现在就能够抡起维护民族团结的大棒加以镇压了。在这部新法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共出现了51次。其实啊，中华民族是一个词儿，共同体又是一个词儿，把他俩拽到一起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间呢，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长。这个词儿是2014年才被发明的，是被习近平的秘书班子发明出来的。说是他们发明的呢，是因为在2014年以前，中共的官方文件当中并没有这样的提法。但是呢，又可以说不是他们发明的，因为这个词儿的意思在国际上早就有了，叫做 National Community 啊。Nation 有民族也有国家的意思，这个 community 呢直译成中文是社区，也可以翻译成共同体，它是有非常紧密的纽带，有共同身份的一群人组成的社区啊，比如有科学家共同体，也有艺术家共同体，大家都是一个领域出来的，有共同语言嘛啊，就叫共同体。有共同信仰的人或者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可以构成一个 community。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加拿大的领导人在多次发言的场合也提到过 national community 这个词儿。北美是个移民国家，他们想要强调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虽然出生甚至成长在不同的地方，但是现在你都到北美来了嘛，都在这里生活，所以应该像一个社区的邻居一样，大家相亲相爱，守望相助，我们团结在一面国旗之下。这个 national community 要翻译成中文，最准确的讲啊，应该不叫民族共同体，应该叫做国族共同体。因为本来大家就是不同的民族啊，你是印度人，你不可能说是中国人嘛啊，他肯定是共同不了的。但是现在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合成一个国家，所以翻译成国族共同体是最为准确的。可能大家看到一些台湾的文章当中用到这个说法啊，国族共同体，大陆出来的观众呢可能看到这个词儿觉得有点怪怪的，其实台湾的翻译是更加准确的。但是习总书记的秘书班子不这么翻译，他们是以 National Community 这个词的意思为基础造了一个新词出来，叫做中华民族共同体啊。习近平时代在发明新词这个事情上一直是遥遥领先，但是这一发明创造吧，就把人家 National Community 的原意给改了。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观众会产生疑问啊，大伙本来就不是同一个民族的，语言不一样，风俗不一样，你信上帝我拜观音，虽然叫民族共同体不对，但是叫国族共同体好像也不太对吧，因为本来就不共同嘛。如果您能想到这一层呢啊，那说明您已经跟上我们文昭谈古论今的趟了，已经具备了批判性思维，认知升级了。这个 national community 国族共同体的确不是靠语言风俗血缘把大家拴在一块的，在这些事情上大家的确一点也不共同。那它为什么叫共同体呢？因为国族共同体的本质是 civic community， 应该叫公民共同体。国族共同体、公民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意思，大家共同认同的是这部宪法，美国就是美国宪法，在加拿大就是加拿大自由权利宪章，大家认同的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和责任是在宪法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至于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是以这种认同为基础的，比如不同民族的人一起为守护自由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并肩作战。其实说到这儿，答案就有了。 在这共同体那共同体新词儿满天飞的时代，习总书记就有想法了，那我们党也不能落下呀，我们不是号称带三块表吗，得代表人类最先进的文化呀，那我们也得弄出自己的共同体，美帝有的我们也得有，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中央政策研究室办理。王沪宁就说微臣领旨。过了几天之后，王沪宁就来回复说，禀总书记啊，微臣研究过了，美帝搞了这个国族共同体啊，它本质上就是公民共同体、宪法共同体，这是瓦解我党领导地位的又一招思想武器啊，是暗戳戳的坏呀，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落入美帝同样的路数，他搞公民共同体你也搞，你不成了自我瓦解了吗？我们这儿哪来的公民呢？您这儿一共同啊，党的领导地位就丧失了。习近平一听解释，这才回过味儿来，频频点头，爱卿所言甚是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落后啊，那你有什么建议呢？啊，王沪宁就说，禀总书记，咱们这儿啊就改叫中华民族共同体嘛，听起来很宏大，中华民族特别有历史厚重感，让老百姓听起来和我们是一伙儿的，但其实中华民族这个外壳下面嘛也没有啊，韭菜依然是韭菜，人矿依然是人矿，反而给了我们更有便利的统治工具，老百姓尤其是民族自治地区的老百姓要反抗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你破坏中华民族共同体了，你不是中国人。那么汉族地区的老百姓，他们占了总人口的 90% 以上，一听啊，你不想当中国人，这还了得啊，于是立刻就形成了占数量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和少于 5% 的敌对分子之间啊，这种力量悬殊的关系了，就和我们党成功的斗争经验相接续上了啊，于是就群众斗群众了，汉族群众呢也就不管具体事情的是非曲直了，一听说你破坏民族团结，就无名怒火三千丈高，他也完全不管，自己也是处于同样的韭菜人矿的地位。其实从阶级上讲，从公民权利角度上讲，本来他们和反抗者应该是一伙的，但是由于现在我们发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面大旗，他们反而和我们是一伙的了，镰刀在这个中华民族的旗帜之下就和韭菜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同盟，我党就江山永固了。总书记闻言大喜，一拍大腿，爱卿此计甚妙啊，你不愧是三朝帝师朕的股肱之臣啊。那以上这一段呢，是根据历史事实我这儿情景再现出来的，2014年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就是王沪宁，而2026年出的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则是这个策略的进一步体现。当中共一强调什么东西的时候，通常就是他缺这个东西的时候，当中共强调共同体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见，也就是我们的命运相当不共同，社会相当割裂的时候，当法律要强迫共同的时候，那也就是中共相当危急，必须强迫把所有人绑到一起的时候。在这部新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二条就开门见山地说，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再重复一遍，民族事业要坚持党的领导，你听听，不是象征性的领导，不是一般的领导，而是全面领导，要翻译成人话是什么意思呢？就两句话，第一，谁是中国人，谁属于中华民族，这事儿党说了算。第二句话呢，就是反过来的逆否命题也成立嘛，就是不认同党的全面领导的人，你就不是中国人。所以我说这条法律狠了，等于重新定义甚至是重新发明了什么叫中国人。顺便也要介绍一下渊源，中华民族这个词儿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自古以来有中华有华夏这样的词儿，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其实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发明的。民族这个词儿呢是西方提出的，经过日本转译以后传到中国。那么在20世纪初梁启超活跃的那个时代是怎样一个世界潮流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民族天然就有资格建立一个国家啊，那叫做民族国家崛起的时代。比如蒙古人，你就天然有资格建立蒙古国，朝鲜人就有资格建立朝鲜国，藏人就有资格建立西藏国。世界列强一看，只要你这伙人在风俗语言还有血缘上自成一系，你建国我就认账，我就派驻使节，就跟你签合同。这是20世纪初的世界风气。那谁最紧张呢？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俄罗斯还有大清这种老牌帝国最紧张，他们是多民族国家，如果各个民族都纷纷独立建国，那我们帝国不就散架子了吗？于是就纷纷琢磨对策。 特别是清朝在这股世界潮流之下就尤其的被动，因为大清的人口绝大多数是汉人，满洲八旗再加上和他们结盟的蒙古人那是绝对少数，如果汉族要民族自觉重新建国，那大清不就亡了吗？所以这股潮流出来的时候，孙中山就特别高兴啊！民族自觉这个新潮流和他提倡的兴汉排满口号就合上拍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是朱元璋就提出的古老口号，居然和民族自觉民族独立建国这个时代潮流吻合上了啊！那咱们就可着劲儿的造吧，孙中山就特别高兴。但是梁启超梁老师不这么想，他是改良派人士，他不是革命党，他想的是如何调和矛盾，就不要搞得兴汉就必须排满，汉族人要崛起那满族人就必须被消灭，就不要搞得像乌眼鸡这么对立。于是他就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就别满族汉族了啊！满族人入住中华不也200多年了吗，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就好好商商量量的看怎么搞宪政吧，他就是这个想法。可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马上发现自己掉进了自己挖进的坑里。闹革命的时候，他高举的是汉民族主义的大旗，讲的是兴汉排满。可是革命成功以后，要贯彻民族自觉的话，那不是满洲、蒙古、西藏、新疆啊，都得分出去，都得独立建国吗？孙中山可是并不想让国家分裂。清帝在逊位诏书当中说的是：“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一安，仍和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也就是清朝交给你的是一个帝国的完整版图，你一接手就四分五裂。孙中山不想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呢，革命成功以后，他就不讲兴汉排满了，就改成了五族共和，大家就不再是仇人了，大家就和解，仍然是一家人啊！我们都是中华民族。所谓五族共和，就是汉满蒙回藏中华民国的这五大主体民族。所以总观中华民国的这37年，也都是奉行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咱们一讲历史渊源就是一大篇啊，希望大家不至于听得太过枯燥。所以总结起来一句话，中华民族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是在世界新潮流之下，也是在危机重压之下硬造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中华民族没有5000年的历史，它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华民国草创之后，马上面临着一系列的生存危机，有列强的宰割，有苏俄的渗透颠覆，还有日本的侵略，也的确需要一个共同体意识啊，增强内部凝聚力，一致对外，所以也就一直高举着中华民族这面大旗。从孙中山到蒋介石，的确也都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国家体量这个东西啊，是乱世中生存的资源。如果国家分裂，那就更加容易被吞食，在乱世当中就难以自保了。所以他们也都高举着中华民族这面大旗抵御外侮，40000000中国人再加上上千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个时候还不是960万平方公里啊，就这么大的国家，哪怕经济不发达，军事不够强，这个人口数再加上这个幅员往那儿一搁啊，谁都得重视。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在二战期间，如果中国分裂成了不同的部分的话，那么不同的分裂部分之间就会彼此牵制，投靠不同的国际势力，也就不可能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入同盟国阵营啊，日本就早早在中国站稳脚跟了，那就更加不可能二战之后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被认可，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了。至于说中国经济落后，军事又孱弱，但毕竟你的人口底子和资源底子在那儿，只要你领土幅员够大，地下面埋的东西就够多啊，再加上你人口资源大，那么你的这个人才按人口一定比例来讲它也会比较多啊，那么资本要素就比较充裕，只要进入了和平年代，政策又得当，其实经济起步是会非常快的。所以中国到底是大一统好还是分裂好，哪一样更有利于人民的福祉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脱离了历史时代的抽象的一致的答案。长期的专制统一压制创造力，压制人民的发展，这的确是事实，也是当前制约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政权的专制性质有改变，换一种方式统一呢，也有可能让自由变得更加强大，更加不可被冒犯，这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也有利于创造繁荣。其实美国的崛起和一战之前德国的崛起，政治统一都是前提条件。所以政治这个玩意儿啊，我一再说它是到时候再说的艺术，你现在就非要争一个是非出来，抛开了一切现实条件和历史阶段，说统一好还是分裂好，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啊。但是现在说统一一般默认的是针对台湾是吧，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意见倒是比较明确的，只要共产党在一天，那还是不要统一的好。 台湾人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保全它，对于全世界的华人非常的重要。台湾是代表着华人可以有另一种成功的选择，这种选择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至关重要。至于说如果中国以后没有共产党了，两岸要不要统一呢？到了那个时候再说，但决定权一定是在2300万台湾人手上的。我不绝对排斥统一，但是我绝对排斥共产党主导下的统一。今天台湾的蓝营当中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持这样的想法，但是越来越少了。好，回来接着说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它是由梁启超梁老师发明的啊，最初的版权在他那儿，然后被中华民国所接纳，又被普及到深入人心，然后又被共产党顺手接了过来，今天搞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为什么说7月1日实施的这部法律，我认为是重新定义了中国人，甚至是重新发明了中国人呢？难道说孙中山和蒋介石没有重新定义中国人吗？还真的没有。客观的讲，孙中山和蒋介石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继承的多，发明的少。何谓中华呀？圣人之所兴，礼乐之所教，是所谓中华。中华它是以礼乐为核心的一套文化观念，它是有共同道德信仰的一群人啊。要是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能够聚起一伙人，大家都有这个共同的信仰，那咱们这儿就是中华嘛，不需要庙宇，也不需要仪式，也不看人数的多寡，人民群众在这儿啊，没有什么意义。哪怕世界上只剩下1000个人，这1000个人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华。孟子说过吗？欲民不以封疆之戒，故国不以山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力，不依赖所有这些外部条件，中华是在人心。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其实也都是认可这个观念的。在政治上，他们讲的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更深一层，文化上，他们讲的是四维八德、礼义廉耻。他们接受这个传统，也匍匐在这个传统脚下，他们并没有重新发明中国人，他们只是在新时代潮流下发明了中华民族这个词儿。可是你看看7月1号的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怎么说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等等。听听啊，他没跟你说坚持文武周孔四维八德，他说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德国大胡子，另外一个是俄国秃子，然后他告诉你说这叫中华民族共同体啊。所以我说习总书记厉害啊，他重新发明了什么叫中国人。当然这部法律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到底怎么样的行为算破坏了民族团结呢？法律本身没有给出详细的判别标准，所以我猜测他会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啊两高的所谓司法解释和现有的刑法结合起来，和现有的行政治安处罚条例这些法规结合起来啊，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会赋予公安和国安非常灵活的裁量权，他们认为你破坏民族团结了，你就算破坏了。所以这极大可能又是一项新的口袋罪，和寻衅滋事一样，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而且我又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民族可以团结，比如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可以和在美国的犹太人非常团结啊，这事儿是没毛病的。但是这个民族团结它是不需要以归属为同一个国家为条件的是吧？那我这里说了，我不完全排斥统一，但是我完全排斥在共产党的主导下统一台湾。那请问你觉得我破坏了民族团结吗？我破坏了民族团结吗？破坏了吗？重要的事情问三遍。如果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有任何人收看了我这集视频，那么请在留言当中回答一下我的疑惑。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